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4:02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时间带您关注美股最新收盘的情况。今天由于最新公布的就业报告十分的强劲，而且美国呢也避免了债务违约的危机，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是大幅度的飙升，创下了自1月以来最好的单日表现。道指最终收盘时是大涨了 701.19 点，涨幅 2.12%， 收在 33,762.7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61.35 点，涨幅 1.45%， 收在 4,282.37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39.78 点，涨幅 1.07%， 收在 13,240.77 点。那么随着今天的收盘结束啊，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呢本周是分别上涨了 1.8% 和 2%。道指的涨幅呢是推动整个本周啊，从今天戏剧性的变化，从昨天的跌到今天啊转为大幅度的上涨，最终涨幅呢本周是有 2% 左右。纳指呢也是连续六周出现上涨了，这是自从2020年疫情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人数的涨幅呢是远远好于预期啊，最终显示是新增了339,000人。那么最近呢这个强劲的就业数据啊，其实一直给股市带来一些压力啊，因为大家都担心就业很强劲的话，联储局会像继续升息。但是最近还有一些数据显示，比如说这个平均的时薪同比的增幅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还有失业率呢也高于预期。所以对此，美国商业银行财富管理首席股票策略师叫做 Terry Sullivan， 他认为说呢，这两个不太理想的就业数据可能会使得联储局在本周的政策会议上啊暂停加息。那么为了缓解对于美国债务上限的担忧啊，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在国会啊对于债务上限的讨论基本上现在来说是比较顺利了啊。昨天晚上呢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个债务上限提高的法案，现在已经送到拜登的桌上去等待签署。那么在目前为止我们看基本上就不会超越之前财务部长耶伦所说的6月5号的那个 deadline 了啊。那基本上这个债务危机呢是可以说暂时暂缓了啊，起码两年以后再要重新讨论了。那么这个 Lululemon 啊，再看个股呢，它今天强劲的业绩和财报预测啊是提振了它整个股票的表现，最终收盘是飙升了 11.3%。 还有 MongoDB 啊，也是因为财报预测大增而飙涨 28.01%。另外值得关注一下的是，罗素2000的小型股指数啊是上涨了 3.56%， 创下2022年11月10号以来最佳的单日涨幅，并且自从3月8号西谷银行倒闭以来呢是首次生长啊突破了200天的一个平均移动均线的这个水平哈。那么今年以来呢，罗素指数是上涨了 3.96%， 比较落后于标普500啊是有11.5% 的涨幅，但是也许风向在转变呢。本周罗素指数的上涨哈是 3.3% 啊，是超过了标普500。那么另外呢，在本周来看啊，有三只邮轮股啊是表现非常好，跻身到本周最佳股票的行列当中了。其中就有这个挪威邮轮公司和皇家加勒比海公司，本周分别上涨了 9.3% 和 7.8% 啊，还有嘉年华呢，本周也上涨了 6.7%。另外美国商业银行啊是确定了一组七强名单啊，这个七强就是最好的七只股票。他说这七只股票呢是标普500啊今年大部分的涨幅都是这七只股票所提供的。大盘指数 10% 的涨幅当中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主要的股指啊都是他们在贡献的啊。像是离不开最近大热的这个 NVIDIA 啊，英伟达也叫辉达，还有微软啊，受到这个 AI 的这样的热潮的冲击哈，这两只股票可以说是目前非常的大势哈。好，以上就是今天美股收盘和个股的一些情况的更新，接下来还有几条财经方面的消息啊，值得跟大家分享，也值得您关注。首先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啊最新的报道呢指出说，自从苹果和高盛合作推出高利率的储蓄账户以来啊，大家都关注它这种很可观的利息的回报。但是呢问题来了，最近有很多这个银行储户的客户们发现钱放进去很难拿出来哈， 比如说，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中呢，有一个住在亚特兰大的叫做 Nissan Decker 啊，他从五月中旬以来哈，就只是想转1700块钱出来，每次打电话高盛的服务客服呢，都说你要等几天，啊，最后直到《华尔街日报》啊，他联系媒体了，《华尔街日报》去联系高盛之后呢，这笔钱在昨天上午才汇入了他想要转入的这个摩根大通的账户里，那么其他呢，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也有不少人遇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哈，像是呢有另外一位叫做李敏在的用户啊，他呢存了10万美金哈，但是呢在五月初的时候想把它转出去，最后转了3个礼拜才成功啊，然后中间还有一度这个账户这个钱转出去了，既没有在他新的账户当中，也没有在原来苹果的高盛合作的这个账户当中，就相当于消失了一样，真是让人觉得惊心动魄哈。那另外还有一个账户呢，一个用户呢，他想也是有10万块想转出，结果这个高盛一直不受理，最后他没办法就把股票卖了啊，然后去付房子的这个首付款，所以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担忧哈，怎么回事？这个苹果公司把钱收进去了，难道就不让我们转出来了吗？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啊，这个跟苹果公司合作的这个高盛银行呢，他有了一个回应啊，他说呢无法针对具体客户的案例进行置评。但是他说是非常重视客户存款的义务啊，而且呢，他说绝大多数客户没有遇到延迟，极少数客户呢，他说可能是因为触动了账户保障流程而被延迟转移哈。那另外苹果方面呢，针对这个问题的置评哈，没有回复任何的媒体。不管怎么样，对于这样的一个账户，其实订阅也有这个往里试着存了一些钱哈。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想说我们试验一下转出来是到底会怎么样呢？结果对方给我的提示是说你至少要等3到5天哈。那3到5天呢，我再跟大家更新一下，看看有没有成功转出哈。不管怎么样，这个问题哈，它的存在确实增加了很多人啊，起码是当时被高利率吸引来的一些储户们的担忧哈。后续苹果和高盛怎么样跟进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 Amazon 啊，今天呢，彭博社有知情人士啊采访到透露说呢，说这个 Amazon 计划向Prime 会员提供免费的移动电话服务啊。那么根据内线人士的透露说，Amazon 正在和 Verizon、T-Mobile 还有 Dish 进行谈判啊，想要获取批发价啊，提供给他Prime 会员最低可能是10美金的这种无线套餐服务啊，就是移动电话套餐服务。那么也有可能是免费的啊，这取决于他们最终这几家大公司谈的 deal 是怎么样的啊。那么据说呢，他们的谈判已经快成了，谈了6到8周了啊，AT&T 也参与其中啊。那么Amazon 来说呢，它一直以来都有想要提升这个会员服务的质量啊，因为它现在年费之前不是涨到139美元了啊，虽然可以免费送货、看视频、听歌啊，但是呢，跟它的竞争对手沃尔玛相比哈，稍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竞争力似乎有点不足啊，因为沃尔玛它年费是98块钱哈，然后呢，它35块钱就可以免运费送这个杂货啊，这个买菜呀、什么之类的，但是 Amazon 呢，今年2月份的时候是把免费送这个 grocery 商品的这个门槛呢，从35块提高到了150啊，所以呢，这个业界也分析说，Amazon 也是希望啊，提供这种免费或者低价的移动电话服务给会员呢，也是增加它的这个会员的吸引力哈。因为据说在今年之后呢，它会员成长得非常之慢，甚至很多退订的情况发生。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呢，我们先不要走开哈，会给大家带来何冰对于今天哈股市大涨，还有令人振奋的就业数据的一个分析哈，请您继续收听。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五，股市继续大涨，标普500上涨1.5%，纳指1%，道指超过2%。推动的因素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持续高热，估计美联储7月暂停加息，以及今天发布的信号复杂的非农就业数据。衡量苹果、特斯拉等大公司的股价的指数连续第6个星期上涨。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5月31号为止的这个周有85亿美元流入了科技股。 今天公布的非农数据显示，四月份新增就业大大超过预期和上月，但是同时也显示出工资增长速度放缓，还有失业率上升，令人感到美联储的鸽派官员依然可以持有七月暂停一次加息的立场。股市的恐惧指数下降到自从2020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波动指数也降低了，这些都说明股市目前是非常乐观的。那么再来看看非农数据的具体情况。今天公布的非农数据呢，有三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新增非农就业数字是预期是19万5千，实际增加33万9千，那比预期的数字高了很多。第二个数字是失业率，预期是3.5%的失业率，实际呢是3.7%，这是很久以来的最大的增幅。那么说明呢，五月份有44万人失去工作。第三呢，就是工资增长速度，预期是0.3%，实际也是增长0.3%。那这个数字呢，说明美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在放缓。那虽然新增就业比较多，超过了预期，但是伴随着失业率增加，工资增长放缓，尤其是在信贷紧缩的背景下，这样的新增就业势头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一个问题。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说，如果美联储忠于他们的通货膨胀的2%的目标，鉴于如此强劲的就业数字，他们六月份应该加息。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在重要经济数字出来之前就让市场预期六月份不加息？其实这的确是一件奇怪的数字。美联储在这件事情上释放出了与其之前一向的这个行为方式不一样的这个信息。这位经济顾问说，既然强调依靠数据做决策，那么六月份就应该加息，因为这个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字非常大，说明劳动力市场依然是高热的。这些数字呢，其实的确会让交易员比较相信将会继续加息，但是多数人认为六月份会暂停加息，同时预期会在七月份加息，就像鲍威尔和其他美联储官员暗示或者明示的那样。前财政部长 Summers 认为，美联储在六月份暂停加息之后，应该在七月份一次加息半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把六月份没加的这个一并在七月一次加了。今天原油价格上涨到72美元，在这之前呢持续的下跌了一段时间。在本周末呢，欧佩克加将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那么市场投资者呢关注的是他们是否会决定减产。今年原油价格下跌了10%，有部分原因呢是因为俄罗斯石油虽然被制裁，但实际上依然大量出口。油价可能在下周初进一步下跌，因为基本上许多人还是估计欧佩克加不会进一步减产。人们认为目前的产量水平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呢，说不定未来几周油价会再次回升。昨天晚上，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抬高债务上限、削减部分开支的法案。那么最终结果呢，是多数票支持通过了这个法案。也有一些波折，因为至少有两位参议员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并且呢，其实就是支持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超过了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所以呢，就有11个修正案提出来。那么参议院呢，是先后否定了这11个议员提出来的修正案，然后才通过了这个法案。目前呢，这个没有债务上限的法案被称为限制债务法案。拜登最快将在星期六签署这个法案，也就是明天。那么在那之后呢，就扫除了政府履行还本付息能力的这个责任的这个能力。但是呢，尽管这个债务上限的僵局已经解决，政府呢也能够这个履行他的责任了，但是呢，评级机构惠誉还是维持负面观察。同时呢，考虑这个最近边缘政策事件的全部影响，以及中期财政和债务轨迹的前景啊，这是惠誉主权评级的高级主管理查德·弗朗西斯在这个一份报告当中提出来的。 其实就是要考虑这件事情里头显示出来的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个解决的方式，因为增加了更多的债务。道明证券的策略师在上周告诉他们的客户，无论债务上限讨论的结果如何，评级机构会议都有可能下调美国的评级。那么下调债务评级也将引起市场波动，是否会发生债务评级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下周再见。